我们先来把一些问题给回答完好了。这个回答了吗？这些都回答了吗？对吗？我们那天回答到，我们回到第几？第六、第七还是第八？第五是什么？对嘛，好像慈心观我都回答了。四跟五回答了嘛，对不对？初学者，然后一直替换，应该取如何取向，都有了嘛，哈。OK， 好，这件事修行观念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很有趣，所有禅法最终都在于悟入实相吗？都在于，它本来是写在于啦，我把它稍微改一下，都会悟入实相吗？禅法如果今天你的目的只是求修禅定的话，跟悟入实相是没关系的，它只是定而已。出定以后，你还是在这烦乱的世间，一点智慧都没有。然后呢，一遇到这种烦乱的世间，然后你就赶快就想说，我要躲到定里面去了。它只是一个让你呢暂时，作为避风港。所以如果今天你在禅修过程当中能够进一步心慢慢培养稳定了，就要开始训练观，止跟观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你要开始观察。用什么来观察呢？你看自己，我们世间只有两样东西，可以说这样子，一个就是你这个五蕴，一个是外在的七世间，哪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对你比较明显，你就用那个东西来观。如果感受比较明显，你用感受来观。如果那时候心念比较明显，那种恶心所、善心所比较明显，你就用善心所、恶心所来观。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是声音，外在的声音比较明显，人家脚步声，哇，走过了。才那么轻轻的走过，你也会听到，因为那个时候你静下来了，什么东西都会被放大了，很自然。你包括你自己的心跳，它忽然间变成很大声，那什么东西最明显，你就用那个东西来观。观什么呢？观无常、苦、空、无我，不断的一直呢去观无常、苦、空、无我，你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慢慢了解到底你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所以悟入实相说破了没什么特别，就是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间，然后呢不再执着它。会不会悟入实相过后呢，就不懂得生活去呢？不会的，反而会更懂得生活。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要悟入实相，禅法你要记得，不能够只是修止禅，你要有观禅，你要透过观察。或者每一种禅法有着重的不同，禅法有没有着重的不同？可能还是延续上面的，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好像有写了。 我在看题目的时候，因为这个题目在我这边很久了哈。我在看题目的时候呢，有时候做一些记号、小抄啊，所以要看一下。讲到这个不同嘛，你要我们可以从所缘来讲，所缘不同，所缘不同。比如说，你修四方住慈悲喜舍，你的所缘是众生。那你修安般念，你的所缘是呼吸。然后，比如说我们讲呼吸就好了。如果你只是专注在呼吸，那么一直停留在属水止这三个部分，不是属，然后就是水，然后就止，你只是停留在这部分的话，那么这个是在培养你的定，你的定力，你的定功，你的心的稳定，所以它没办法帮你误入实相。但是如果这个安波念这个呼吸，你进一步去对它做观察，心稳定了才谈呢做观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所缘它可以帮你误入实相。所以像安波念呢，它是跨两边的，它可以培养你的定，也可以培养你的观，可以培养你的观，那很多法门都可以。其实很多法门都可以比如说，像我们讲，如果说友情的话，以友情作为所缘的话，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慈悲喜舍这样子的一个定方面的训练的话，它是培养你的止，如果进一步，你要对每一个友情做观察，包括你自己你要去剖析它到底友情是什么东西它其实也是无常的苦空无我的。你用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是观了，它就变成能够帮你呢误入实相了。所以不同，我们讲着重的不同，差法有着重的不同，应该是比较偏向它的所缘，它用的所缘都不同以慈悲救人的角度，这些问题都比较观念性的问题了哈。以慈悲救人的角度，器官捐献是救人，但是以缘起生灭无自性的角度来看器官捐献的话，是否反而违反了因缘法，多了执着，会吗？会不会违反因缘法？不会违反因缘法。不会违反因缘法，那会不会多了执着？顺着因缘，他就不违反因缘法。OK，这个人需要，然后我的刚好又可以给人家用 match，完全配得上。顺着这个因缘的话，这个是不违反因缘法。顺着这个因缘，会不会多了执着？就看自己，看自己比如说，本来姻缘是很好 match，可是工作人员处理不好，把时间给耽误了，把你宝贵的器官给弄坏了，传达不到给那个患者的身上，然后你因此而生气，这是因为什么会生气？执着，痛心啦，生气啦，种种情绪反应跑出来，执着。也许你们可能想说，但他不应该这样子啊，没有所谓他应不应该，很多世间的因缘法则不在我们掌控底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舍心观？我该做的我已经帮他做了， 我能够救的，我能够捐献的，我已经奉献出来了。可是他拿不到，这是他的业因缘果报了。这个人，这个医药人员犯错什么，自有法律会处理他，或者是他的自己的工作的部分会处理他，你不需要因此而过度反应，生气还是怎么样，还是骂人家全家十八代还是怎样，那不需要。你不需要过度反应，又把自己本来是一个善法而变成又一个染污法跑出来。所以多了会不会多了执着，完全是看你自己的修为。你坚持不捐可能是执着。你坚持要捐，然后没有捐，没有到那个人的手上，然后你很生气，也是执着。捐跟不捐都可能会执着。还有一些观念上的执着，也许比如说有些人修某些法门，然后呢他会觉得说，我说修某个法门，然后呢我又讲说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不能动那个遗体，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讲哪一宗哪一派了吧。我举例子，我举例子啊，就是类似这样子。可是你知道说在弃捐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超过那个时间就不能用了，所以他根本不允许你等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OK， 所以如果当事人他已经签了说要捐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尊重当事人的那一个心愿。旁边的人不管你是哪一种哪一派的，我们最好是不要太过插手，也不要去恐吓他的家人。怎样叫恐吓人的家人呢？如果他不能往生，是你们的错。这些话不好讲，明白吗？你会让这个家人整家人背负那个心理负担，可能整辈子。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其实应该尊重往生者，他不捐我们也尊重他，不要去帮他做决定，这是他的决定，明白吗？虽然你可能全家人都支持弃捐的，然后那个往生者他没有说要捐，你不要帮他做决定，你要尊重他。但他如果是签了要捐，我要捐，那不管你反对不反对，这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要尊重他。那我怎么看待这个弃捐呢？我曾经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写过一篇文章的小小文章回应的了。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弃捐是好事吗？你们会怀疑吗？弃捐是好事还是不好事？还要想一下，这是善法还是恶法？弃捐是好事吗？能够救人是善法来的吗？对不对？那么有些人就讲说弃捐然后呢会起烦恼，然后堕恶道，所以不要弃捐。一个善法反而会让一个人堕恶道，合理吗？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应该善法是善道吗？怎么会堕恶道呢？但有没有可能堕恶道呢？我们上次读过那一篇经文，他可能临终起恶念，他会堕恶道，但不是因为他的弃捐这个善法让他堕恶道，这不能够混淆，这样明白吗？我深信弃捐这是好事，然后又真的能够有那个因缘救到人的话，他一定是大的善事，一件很大的善事。但他不幸堕恶道，可能是临终的时候他忽然间有一些过去的恶念恶法跑出来让他堕恶道，但很快，相信很快他的这个善的因缘呢，还是会让他很快的回到善道来。所以对这个善法绝对不用去怀疑的。 所以你在看待世间的这些种种事情的时候，你先第一个念头要想的，这个是善还是恶？如果是恶的话，绝对不要做；如果是善的话，不要。接下去要考量的就是说，我心里准备好了没有？心里准备好了，不签哦，你自然什么东西都不会动摇你了。你心里没有准备好的话，大家也会尊重你，你就不要签就好了。你还是交代好，你们要几个啊？这好朋友啊，要跟我念佛啊，你就交代好就好了。然后不要弃捐啊，就尊重哦，自己也要很清楚自己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我希望有解答到这个问题哈。所以我的观点，我个人的观点呢，我是支持弃捐的啦，哦，但。虽然支持弃捐哦，也不表示说你签了过后你一定有机会捐哦，真的吗？对不对？但是你签下去，当你愿意签下去的时候，你已经做了一件善事，你的心已经发了，你善心已经发了，所以我签了，然后我还带着啊，因为万一随时那这个卡就可以拿出来，或者是警察看到啊，还是什么这样子，他就知道哦，这个人。赶快先送去给他，让把他可以用的器官拿来用这样子哦。所以，我个人呢、啊，我是觉得说，签了，我已经做了一件善事。然后，如果我有因缘真的 match 得到，可以给人家用，我又做了另外一件善事，就是这样子而已哦。所以我没有，我不会反对，然后我不觉得他违反因缘法哦。那执着不执着，就看我自己个人的功夫了。哦，在修学的佛法的过程当中，哦，观世音菩萨为何是贤圣身？啊，身，他为什么是身？哦，他的问题是身，然后我就把它注明说这是贤圣身。哦，你们知道凡夫身跟贤圣身吗？身有分两种嘛，有凡夫身，有贤圣身嘛。那观音菩萨虽然是我们把它当成是身，但是它是贤圣身，它不是凡夫身。像我们这样子就是凡夫身，哦，还有烦恼的，还有不圆满的，这凡夫身，哦。那么当然也有一些说法说，观音菩萨在过去已经成佛了，哦，成为这个过去正法明如来，他的名号是过去正法明如来。我没有详细的研究这个部分，但我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然后我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有趣的思考点，就是什么呢？成佛过后哈，你们就知道说成佛过后哈，不是没有事情做的。成佛过后呢，哦，那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哦，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什么呢？他可以跨十法界。你现在能吗？你说哦，我现在要扮演畜生，你只能演畜生而已啊，你不会真正是畜生。你现在说我要去跟同理到恶鬼，然后我要跟恶鬼在一起，能吗？不能。哦，你说我要跟天人在一起，能吗？不能。我们没有像佛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啊和体证啊，我们只能够在我们今生的业报的那个界里面，也是人，你就是人，哦，你不能够转换身份，哦，虽然你很想帮那些蚂蚁，但是呢，你不能把自己变成蚂蚁呢去帮这个蚂蚁，你想帮这群恶鬼，你不能把自己呢化成恶鬼呢去帮。可是成佛过后呢就不一样，佛刚才讲了，佛是其他九界的众生呢，他都是随时他觉得哎，这个恶鬼的因缘得度了，得度因缘到了，佛可以发个愿转个身变成恶鬼，跟他同样同等的那个阶位嘛，哦，界里面，哦，度化他。佛可以把自己呢化成一个畜生，那个动物，然后呢带领一群动物离开 某个危险的地方。所以佛变成身，从佛变成身，哦，变成菩萨身，变成声闻，变成缘觉，变成天人，乃至于变成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呢，没有问题。所以成佛过后也是蛮忙的。我们从开玩笑的讲的就是这样子，哦，不是没有事情做的，哦，哪一个地方需要你，你就去哪里去帮忙，哦，好。观音菩萨头顶上的像是谁？听说，哦，是大势至菩萨，哦，也是没有详细的去做了解，但是从过去学习佛法以来呢，哦，就有听说是大势至菩萨，上面有一个大势至菩萨，哦，是吗？哦，我有讲错吗？哦，不晓得，哦，你们自己再去考证，哦，因为这种装饰啊雕像的东西，哦，可以随着朝代又增加一些东西，随一个朝，因为这些都是人工雕刻的，哦，一个人觉得，哦，这个菩萨要挂上璎珞比较好，然后因为他读经嘛，读了，哦，有璎珞，然后他就会画上璎，就画上璎珞，会雕上璎珞，会上这个颜色，会随着时代啊，哦，然后呢就会增加这个东西，增加那个东西，哦，那这个问题应该要关心的，哦，不是那个像的部分，哦，应该要关心的是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扮演的角色，哦，观音代表什么呢？慈悲。大势至代表智慧，慈悲跟智慧，哦，要让它呢慢慢的，哦，融合在一起，或者是叫做要让它平衡。我们人啊，不是太过慈悲，就是太过理智，对吗？你太过慈悲的话，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然后烂慈悲，对吗？常常都这个样子，哦，不然呢，就是太过理性，什么东西呢都不近人情，哦，伤害了别人都不知道，哦，言语上啊还是什么，太过理性了，哦，那走这两条路线呢都错的，太过感性都错，太过理性都错。所以今天你要成为中间那一尊，哦，佛啊，你要成为中间那一尊呢，你就要这两尊菩萨提醒你，你的智慧跟你的慈悲呢要慢慢的给它平衡。不平衡的话，那永远呢都达不到中间那一尊佛的阶位。所以为什么每一从古到今，哦，这个画像里面的都这样安排，哦，一定两尊菩萨在旁边，不管是比如说药师佛旁边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智慧，月光菩萨慈悲，就是在提醒你感性跟理性一定要平衡。感性跟理性不能够平衡，不能够合一啊，情志合一啊，不能情志合一的时候，根本就达不到佛的阶位。所以我们很多修行学佛人啊，都是这个样子，不是太感性就是太理性，但是要努力啦，哦，努力到有一天呢，在处理事情，在看待人事物方面呢，都能够情志合一了，那恭喜你了，哦，慢慢接近佛的阶位了，哦，然后做了真的成了佛，哦，不要去打广告，哦，这个又变成了堕入凡夫位了，哦，佛不会做这种事情，哦，成了佛过后呢，他会自己呢，哦，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呢默默的去做，该救的众生他会去救，然后他就不会去放在 Facebook 告诉人家说我今天救了哪一个人啊，哦，我多厉害啊，他不会这样子，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哦，就很低调的做他该做的东西。 修行人要怎么样印证自己的果位？能不能印证自己的果位？先弄清楚这一点，能不能印证自己的果位？能。解脱，然后呢，解脱之见一定是这样子的，你一定会知道你解脱了，你一定会知道哦，你有这个体证了，你有这个善法了，所以不用靠别人的，你不用去问人，你不是问神这样子哦，哎，我到几个果位了，我修到怎样了，这人家哦，为了要给你开心，哦，出果了嘞，好，供养多一点，然后再修修一下子，怎样，我到了几个果位了，哇，不错不错，你是很努力哦，三果了，他听了更开心，供养更多一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佛教真的很可悲。所以体证齁，不是去问来的哦。体证不是问来的哦，我修到怎样，我成就怎样。这你根本都没有信心啊。修到这个样子，修到越修越没信心还要问别人，那就不对了。所以果位，是自己很清楚的。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你清楚知道的，不用问别人的。可是他怎样去印证呢？这个能力怎么样来呢？回到最基础，你知道什么叫做世间正见吗？你们还记得，你读过成佛之道，还记得世间正见有几个吗？四个。第一个是什么？有恶有善是吗？要知善恶吗？所以第一个你要学的就是分辨善恶，不是别人的善恶哦，是你自己的善恶。哦，我起了善心，哦，我起了恶心，你清清楚楚知道，清清楚楚知道，你就在印证你自己。你一直在这个最基础的阶段呢，就在学习印证你自己。如果你修到很多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了，自己起了恶法都不知道，那你三十年来的功夫白费了。你连自己恶心升起都不知道，然后呢就觉得哦要掩盖下去还是怎么样，不承认它，不要面对它，你怎样印证自己未来如果真的有成就，你怎样印证你自己？你不难。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什么呢？善心、恶心，这是最基础的。我起了恶心，然后呢，好，对，我今天起了恶心，好，我去忏悔。明天啊，我又再起了这个恶心啊，对不起，我又再忏悔，努力。哦，甚至慢慢忏悔久了，你都会笑你自己，我怎么又再起这个恶心？凡夫嘛，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对你自己的恶法你会看得很清楚，有一天你把这个恶法用一个方法把它降服下来了，你清不清楚？你一定很清楚哦，原来这个方法好用，我可以把我的恶法这样子一下子就给它降服下来，以后你就会知道说怎么样让这个善法升起。哦，这个善心就是这个样子，你就认识了另外一个东西。所以第一个你学印证的是什么呢？印证善跟恶。世间正见第二项是什么？有业有报。开始学习印证什么呢？哎，我造这样的业，我会有这样的果报。我造这样的善业，小小的善业，我有这样的善的果报。我造了这么大的恶业，哎呦，我有这么大的果报，我接受它。你认识业报，就是在印证业报。然后我如果我去修禅定的业，然后我有禅定的果报出现，你能不能印证得到啊？肯定当然能啊。就这样子训练自己，印证印证印证印证久了，你就知道哦，我只要用这样的方法，我就能够给我自己换来这个东西，我只要走这样子的路，我就会给自己换来安稳。你就很清楚，你就印证得到，不管是世间的果位还是出世间的这些世间的善恶业报，或者是欲界以上的那色界无色界的那种业果，你也清清楚楚可以印证得到。但是这个是要训练哦，从基础。第三个是什么？前后哦，有前身，有 来生嘛，对不对？有三世了哈，就是有三世，三世也是要应证，也是要学习应证它。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造了这个善业，它不会马上出现善的果报，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我很努力的，赞叹这个人，鼓励这个人，他很来一向来很没有信心的，我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我苦口婆心的支持他，赞叹他，短时间里面你看不到效果，然后你会不会放弃？如果今天你没有前后世的概念的话，你会放弃？我已经努力那么久了，没有看到成果。然后你就放弃，或者是你越做越烦躁，越做越烦躁，你已经开始在酝酿不好的业因缘果报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有三世的概念、前后世的概念的话，就是前后世就是时间了哈，时间的概念的话，那么你知道说，我先继续的做，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改变，你就会慢慢的看到它的改变，你不急。所以这个三世前后世这个部分重要吗？也是很重要的，哦，也是很重要。最后就是繁盛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前面你一直在训练自己应证善恶，你去应证业报，你去应证三世的时间牵扯到时间点的这些因缘果报，你也去慢慢去应证，你去看到去看到它，去证实它。今天转凡成圣的，你会印证不到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诶，我已经从烦恼壳跑出来了，你难道你会不知道吗？一定知道。我的烦恼壳在阿含经啊，或者是什么，都喜欢用那个壳啊，哦，鸡蛋壳，知道吗？从那个这个小鸡从那个蛋壳跑出来，这个壳其实就是无明壳。你敲破无明壳，然后探出头来了，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哦，你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你难道你会不知道吗？你一定会知道。所以要学印证的话，先从最基础的善恶印证开始，好好老老实实的看自己的善心、恶心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善恶法？哦，很重要哦。它不是文字上的东西，它是要你在生活当中呢，去慢慢去看自己的。人人具有佛的本性啊，具有佛的本性。那见到本性是什么样的状况哈？如果用回刚才的问题来回答的话，如果什么烦恼性你都看到，善性你都看到，今天佛性出现，你会看不到吗？根本不用问了，你知道哦，佛性，这个就是佛性哈。但我还是要说一下哈，人人具有佛的本性，具有本具佛的，如果是本具啦，本来具足这样子的话，是如来藏的说法哦，本具哦。那么般若系呢，他会讲说，大家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佛性是什么呢？成佛的可能性，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好好的努力经营，不然的话，众生性永远是众生性，人性永远是人性，它不会变成佛性，要明白吗？你一定要给他一些因缘，哦，成就，然后自己呢才能够从众生性转成人性，人性转成佛性，一定里头要注入一些因缘，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没有不努力，你就可以获得的东西啊。那我讲众生性，什么是众生性？众生性呢？我所谈的众生性，就是涵盖了什么呢？地狱性、恶鬼性、畜生性、阿修罗性、人性和天的性，这六个性质，现在都在我们的身心当中。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像恶鬼一样啊，什么年度大减价，就像恶鬼一样这样子，恶鬼性跑出来了。然后呢，有些人讲到我们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很生气。 地狱性跑出来了，我们的地狱像地狱道的众生那样子、哦、然后我们的有时候行为像个畜生这样子，人家都想很想骂我们，你这个畜生、哦、人面兽心，人家会想骂我们，大概畜生心又跑出来了、哦、然后有时候又很妒忌，猜疑妒忌，这个是阿修罗性，有没有？我们习惯自己去妒忌人家，去猜疑人家，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哦、两个人在那边讲话，然后呢可能在讲我、啊、开始发挥自己的那种猜疑的想象力了、哦、阿修罗性不小心又跑出来了，有时候这些都被我们呢压制下去了，很有人性、哦、甚至有时候呢还会超越人性，非常慈悲祥和，然后呢会守护别人，天性，天就是这样子的保护我们嘛、哦、所以我们就夹杂着这种六种性质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如果你没有努力压制其他的，你就永远一直停留在众生性，要明白回事吗？然后你很努力的把这些都压制了，你就在制造这些因缘哦、我的贪我控制，我的嗔我控制，我的愚痴我控制，你做种种这种因缘去控制它的时候呢，降服得很好的话，你就会慢慢从众生性转成人性，然后人家看到你都会讲，哇，你不只有人模人样，你还有人性，人家就会这样子讲你了、哦、他不会再骂你人面兽心了、哦、所以人性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有了人性，然后你继续、哦、在定根会上去努力，又注入不同这样子的因缘，定根会的因缘，比如说见真如实相啊，见刚才诸法实相的那样子的因缘、哦、你在定根会上去努力的话，你就会从人性慢慢转成佛性，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然后见到这样子的佛性本性，你要从三法印来讲呢，其实就是你见到什么呢？无常性、无我性、涅槃寂静性，它的本性其实就是三法印。那如果你要从大乘的一时相应来讲的话，就是空性，本性就是空性。你从泥人法来看的话，它叫佛性，你从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不是三法印呢就是一法印，这样讲听得懂吗？我们人很习惯把一个性质的东西，一个性质的东西不是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用法物质的角度去讲，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泥人化、泥物化，有没有？当你泥人化的时候，这样子的性质我们叫做佛性，我们把它想象成佛。你从性质上某一个东西的东西啊，物质的东西 的角度去想的时候呢，它就被称为什么呢？无常性、无我性、涅槃寂静性，或者是空性。但是它指的东西都一样，就是说到最后就是空性哦，是实相的东西，实相真实的就是空性。所以如来藏、哦、初期的如来藏的论点呢，你会看到当他讲佛性本具佛性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讲呢众生本具空性，众生本来是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智慧德相在心里面，这个是初期的如来藏，每个人都有这个如来的智慧德相。这如来智慧德相，你看成人的时候呢，它叫佛性；你看成法的时候，它叫什么呢？空性。啊、哦，所以它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就要看你把它看成是佛，啊，看成是人，还是看成是法？看成是人，它就是佛性喽；看成是法的话，它就空性哦。或者是涅槃寂静性、啊、这个问题呢，唉，花开了没、啊、这个是问我的、哦、我跟你讲、哦、这种问题、哦、 好，我跟你讲，梅花还没开，因为还不够冷。冷的话啊，你可以到福源去看哈，我们有梅花啊，有好像一两棵吧，哦，会开花，越冷就会越开花。世俗地，世俗上来讲，那我知道这个学生问的问题哈，他是很调皮的学生啊，问这种问题哈，这个问题哈。不要随便问，哦，也不要随便问哦，真的是最好是不要问，因为你在问一个人哦，你成就到哪里，你的成就到哪里，哦，那他的成就到哪里哈？为什么不要随便问？我不喜欢讲，虽然有时候有些人会问哦，你修到怎么样啊？你修什么法门？你修到怎么样啊？我会跟他讲说，我修到怎么样这个。不重要，你修到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你跟我讲，你修到怎样，你面对什么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修到怎么样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要问？你看啊，他如果这个人哈，对方如果他回答你，花开了，或者是他说结无花果，不需要开花，都结果了。你会有什么反应？我跟你讲哈，都起杂染法，都起杂染法。你听了你不相信，你会不会毁谤啊？你会不会至少升起不信、不相信的心理，恶心所升起啦，对吗？有没有？你哇，这个人怎么可能？看他的行为表现，一点都不像圣者，怎么可能会，又开花又结果？你会起不信、不相信，甚至接下去毁谤的心理因素，全部会跑出来，恶心会跑出来。他起你相信也麻烦，你一定会起贪。哎，这个是圣者呢，然后你就会追着他不放了，好像追星一样。你在增长你的贪心啊，然后这个人如果不理你，你会增长你的嗔心啊，然后接下来你又会嗔，有贪有嗔哦，一定是有愚痴，然后又会起猜疑，为什么这个圣者不理我？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所以你看啊，这个问题哦，你知道答案哦，对你。没有好处啊！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对方不懂，不知道他真的修到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他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说，最好不要问这种问题。哦，你修到怎么样？你花开了没有？你结什么果？世俗的我就跟你讲了，没花开，还没开。哦，生意的不要问。不需要问，因为这个跟你无关。然后呢，佛也不允许讲，佛也不允许，弟子们去讲说，哦，我去告诉天下说这个人修得怎么样？一讲，这个人就要入灭了。哦，所以这个不要问啊，调皮。但是大家从中可以学习到为什么这个问题不需要问啊？你们至少也要感谢这个同学啦，这调皮的同学哈，他问了这样的问题，然后你就学到为什么我们不去谈这些东西。佛子是指出家者，还是在家人也包括在内？其实是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啦，每个法师他在自己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在看待这个语词方面呢，他有时候他会讲说这个只是指出家人，然后呢，也有些法师是讲说是在家人也包括在内，只要是佛子都是啊，包括在家人哦，所以每一个法师他自己的学习的背景哦，所以呢，可能给的答案会不一样。那我比如说我。 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我就已经一直提醒大家，虽然每一部经都讲住比丘、住比丘、住比丘，但是呢，它有没有包括你们呢？就是包括你们在内，为什么呢？说法的对象，佛说法的直接对象，当机众是诸比丘，比丘在七众弟子里面，他是以比丘为主，但是他就是要比丘改正吗？不是，他希望比丘承担起这个说法的责任，所以他对比丘们讲了过后，他希望比丘们再把这些法呢传达给下面的六众弟子。就是比丘尼啊、沙弥尼、释迦牟那尼，然后呢，男居士、女居士，下面的六众就由比丘再把这个法呢传达给他们，传递给他们，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常跟佛在一起的，就是比丘们，最长时间可以说一整天都跟着佛在一起的，所以佛直接要传达什么佛法的讯息呢？他当然一开口就讲："哎，诸比丘，我要跟你们讲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你在读这些经的时候，虽然他都在讲"诸比丘，诸比丘"，其实不是只是对比丘说，这个"诸比丘"是包括了我们所有人，哦，在家出家，都要学习这些部分，这样子。这好，应该是没有了。所以我把问题都处理好了，那么大家要记得哈，成就了以后哈，有所成就，比如有时候有些人他会在那边可能在观察自己，哎呦，我自己是不是有了那个成就啊？曾经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哦，他是用禅宗的术语，他说：“爆破了该怎么办？爆破了该做些什么？”爆破是禅宗的用语啊，就是他们的疑团修禅宗啊，一直在酝酿这个疑团，然后这疑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一天呢，因为透过问啊，我是谁啊？我啊，或者是念佛是谁啊？一直问到疑团非常大了。有一天呢，疑团破了，这个叫爆破。忽然间领悟了，豁然开朗了，所以他就爆破了。那该怎么办？该做什么？如果我的回答是说，如果你真的在佛法上有了体悟，那你接下去你会想做什么？该不会想说要坐上去给人家拜吧？还是跟你家人讲说，你们从此以后你们全部要拜我，该不会这样子吧？对不对？不会嘛，哦，千万不要打中念头啊，这个是已经走火入魔了，学到走火入魔了。如果真的有所体悟了，你接下去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应该去印证你的体悟到了哪里。怎样印证呢？奉献你自己，把自己奉献到社会里面，然后给这个人干扰一下，给那个人干扰一下，然后你就看得到你自己的体悟的功夫到哪里。如果动不动又发脾气，算了，还是继续再努力吧。明白我意思吗？最容易印证自己的，就是把自己奉献出来。这边整个台湾佛教界多么需要人啊！既然你已经是有所体悟的人嘛，对不对？不用去讲你自己体悟，你把自己奉献到某一个团体里面去，然后就有很多我们讲，你们台湾人常讲白目的人嘛，哈，说一些白目的话，做一些白目的事情嘛，哈。然后呢，你就看这些人哈，从他的牲口一直这样子啊，这样子让你在里面翻滚翻滚翻滚哈，然后你还在那边呢，可以如如不动。每一个都白目的人啊，这个都是因缘所生法，佛说即是空。然后这个白目的事情，因缘所生法，佛说即是空。然后白目的这个种种的那些人事物跑出来呢，你还是一样因缘所生法，佛说即是佛。你能够这样子呢，全部都观空，然后稳住自己，然后又可以带领大众的话， 啊，那你的体证真的是不错，你验证得到你自己啊。但是动不动就已经又起烦恼的话，验那个体悟功夫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就是这样子。所以爆破以后，有所体悟以后，该怎么办？低调一点，继续上课嘛。哦，那个讲师讲得再不好，也不起烦恼，也不会起烦恼啊，真的不会起烦恼的啊。你就是在知道说，我是就在成就这个法师哦，然后奉献社会哦，做什么事情都懂得去用智慧去看待啊，这个就是体悟的人啊，他可以验证自己的体悟，然后呢，他又可以继续奉献社会。多好嘛！啊，所以以后你真的不小心啊，修修修修修到体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记得我讲的这些话，奉献出来，把自己奉献出来，哦，不是给自己打广告。好，我们还有大概9分钟、10分钟，哦，我们也去来再看你，有什么问题吗？现场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要继续讲啦。东方人呢，就是好带就在这一边哦，大家都不会不大敢问问题的。你在西方呢，嚯，他就希望你讲少一点，师傅你讲少一点，给我们问问题，因为他们呢，他们的学习是不同啦，整个背景啊，他们是平时就自己先读很多书啦。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知道你要来讲这个课，他就先看很多书，然后呢，你来呢，只是解答他的问题而已。哦，他哪里看不懂啊？这边看不懂，那边他就是用问问题的方式哦。所以在西方社会里面呢，跟他们上课呢是不一样的。好，九十易经，中阿含九十易经呢，他这个经呢也不是很难哦。但是蛮有趣的哈，蛮有趣的。他的，你看他的问题哈，一开始是又是那个大丘那哦，就是 Mahachunda 同一个人物啊。这 Mahachunda 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佛什么问题呢？世中诸见生而生，就是有是，有些人啊。人啊，都会有一些观念跑出来，见啊，逐渐生啊，见。那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在中阿含呢、啊，他就写了，神、众生、人、寿或者是命，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神、实在的众生、实在的人、实在的寿、实在的命，或者是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事。这是种种的观念啊，那这个中阿含呢，看起来比较复杂啊。你看呢，英文本呢，它很简单，就是我见跟法见，我执跟法执，只有两种而已。观念，我们的观念离不开，要么就是起了。对有实在实体众生的概念，要么就是对法有实体的概念。就像刚才有讲嘛，我们在归纳这个佛性的时候啊，也是一样，不是拟人化就是拟物，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只有两种观念，要让众生了解一个事情，你用两种概念，一个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一个是从法的角度去了解。今天了解佛性也是一样，要么就从佛性人啊，再来呢就是，不然就是用法，它是空性的，它是缘起性的，它是无常性的。所以我们观念呢，就只有这两大类，一个是我执，或者是叫做众生执，认为有一个实体的众生存在；另外呢就是法执。也可以叫做我所执、法执，哦，所以从音译本你会看到， 世间有 various views arise， 有很多的观念跑出来，但是这个观念呢，离不开什么呢？两种，一个是 self 我见，一个是 about the world 世间的见，就是法执啊。所以你这样看了过后，你回去看中阿含，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神、众生、人、寿和命，其实都是属于什么呢？众生执，属于我见的部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然后最后的那一个是，就是属于法执的部分，法见。有没有人听不明白的？所有世间的观念哦，就只是这两个而已，哦，神、众生、人、寿命、寿或者是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来说众生的存在而已。就像我们在修慈悲观的时候，有一组哦，他是在描述有情众生，可是他从什么呢？萨贝萨达、萨贝巴那、萨贝布达、萨贝布嘎拉、萨贝阿达巴巴。巴利亚巴纳，他从不同五个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告诉你什么叫做众生。有情感的叫做众生，有呼吸的叫做众生，萨比萨达，有形体的叫做众生，有会轮回的叫做众生，然后呢，有身心的叫做众生。但是他指的是同一样东西，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边中阿含也是一样，你不要被这个神啊、众生啊、人啊、寿啊、命吓到，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你什么叫做众生见。然后另外一组呢，就是是，就是指刚才的 the word 法执。所以我们先大概知道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头哦。所以这个纯陀大纯陀或者是求那哈，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有些人啊，他哦起了这些见哦，我见，还有呢法的见哦，或者是我执法执，那要怎么知？要怎么见？要怎么灭掉？”他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趣吗？我们不小心就会起我执，我们不小心就会起法执。所以摩诃纯陀呢，这个马哈春达他就是问这个问题，他说：“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我起了我执？我要怎么见到我起了我执法执？然后呢，我要怎么样舍离灭掉这个我执法执？”那如果你预知详情的话，记得明年，已经明年了，下星期就是明年了哦。明年的第一个星期二哦，回来解开这个问题啊、哦。好，那我们一分钟哈、哦，把今天的听法的功德回向啊，给你回向你回想回向的人事物啊、哦，然后我们再来总回向啊、哦，一分钟。